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现场要来为听众朋友访谈的是我在台湾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他也是一个名钢琴家。我们来请陈文婉老师跟全华人地区的朋友来问安。
大家好，我是陈文婉，我是中原大学风雅颂音乐中心的主任。那很高兴今天上钱大哥的节目。
我在想啊，这个风雅颂啊，早年我的姐姐在通识中心，
是
好，不想说应该跟通识有绝对的关系嘛，
有
对吧？因为它是属于通识中心的一块，通识教育。
是是，
那我们也有称为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博雅，
博雅，博雅，
博雅
教育，
是是是，就是在一般工科啊，我在想说，像我自己是本身也是工科背景，学的是机械，学的设计，一般对我们的艺术基本上都比较陌生。
是
当时为什么中原啊有这么大的远见，在工学院比较偏工学院的学校来做这件事情？
这起源在103学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校长张光正校长觉得说，我们中原大学是一个理工起家的学校，那都比较着重在理工方面，在文科或艺术方面就比较缺乏，那感觉就是硬邦邦的嘛。那也说应该要注入一些的软性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规划了这个风雅颂艺文厅。那开始我们每周有两次的音乐会，除了期中考、期末考周没有的话，没有，那其余都是不间断，所以一学期平均起来大概有30场次。
30场次，
对，
我去参加前后大概也有3-4场。然后我知道你们的那个音乐厅，它虽然不是很大，
是
它还是有一定的功能。
对，
那么另外在瑞丽厅，瑞丽厅好像也可以，
瑞丽堂，
对，瑞丽堂也有这个功能啊。我也知道好朋友罗明邦老师也是你们的伙伴，当时你们进到中原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啊，这个学校会接纳这种艺术人才进到学校做老师。当时跟庄梦正校长有没有谈到说你们的期待跟学校校方的期待？
当初校长找我过去的时候，他就想说，因为我们这是理工学校，那我们希望说能注入一些比较文方面的让学生有全人的教育，所以他那时候想了这个规划。那我刚开始也是觉得说，
哦，
在这种没有音乐系的学校里怎么推呢？而且不是强迫性的哦，不是说它是课堂的一部分强迫性，我们当时很有点担心啦，就是说是学生自主来观赏的。但是我们也发觉到说，我们实施了一两个月后，这个顾虑完全都没有了。
等于说庄光正这个校长是很有远见的，
嗯，
对吧？
然后对，那当时的前一两年当然是比较稍微辛苦一点啦，就是说我们也鼓励，因为我们是在属于通识中心下面，那也跟通识中心的老师说，请多多鼓励学生来参与。那甚至一些理工系科系的老师都觉得不太看好我们，就是说你们怎么有办法能持续呢？
把这些理工的科的学生，
对对对，拉来听音乐会，
嗯，
但是现在我觉得说，因为从103学年度到现在也就将近10年了，
嗯，
那我发觉说，现在已经是变成中原大学的一个算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这个在工科学校，一般我们称为工，这个理工学校来讲比较少。但是我知道你们这样做之后，很多大学像交大他们都开始有这样的这个倾向啊。当然也一方面可能是教育部，台湾教育部的一个政策啊，就让工科的学生有艺术的这种修为。我跟老师报个笑话啊，我自己是工科背景，我是十足工科背景，我现在在艺文圈好像变得比工科背景的学生还艺文圈，觉得其实好像是学音乐系的，像那个北艺大的老师说，你是我们学校老师啊，这个蛮有趣。就是这个音乐这一块啊，我想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听友们来聊一聊啊，当初你为什么进到这个弹钢琴的领域啊？
今天弹钢琴，我从小学钢琴第一件事情，我是其实是我相信很多学音乐的小孩子跟我都有点类似，就是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带我去学钢琴，然后从小就进入了音乐班，小学、中学、高中都是音乐班，然后大学就进入音乐系。那当时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真的有点迷茫。
真的还不确定要走这条路。
对，那时候我还印象中，我初二的时候，我还跟我父母说我要转到普通班。
嗯哼，那后来为什么没转啊？
那一次考试考得太好了，所以爸爸说你就继续留在音乐班。
哦，我懂，等于是说，你没有耽误到本科。对不对？还是因为你的音乐特别好？
对，那因为那一次就是印象中初二那时候有一次学校的那个师生音乐会，我就是被选中的学生。
那你本科没有放弃啊？那时候还是有继续做本科？
本科就是学科嘛，
还没有在确定要读什么系之前，
我们在音乐班里面学科都是照上的。
哦，就音乐要做特别强化，
对 对, 对，
等于别人去做课外活动，你们就是音乐。
对，像以我们那时候所谓的体育啦，或者
全部都在上音乐，
那个就比较少。哦、但是教学科还是一样，
就是一般的同学学科都一起上，其他时间你们就要去上音乐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专属的班，就叫音乐班。
哦，我懂了，我懂，我以为是特别拉出来的，
不是不是。
所以那个音乐班就除了学本科学科之外，还要学音乐。
对，
然后音乐就分科。
对，
那我在想，老师，我之前还台湾，我还不知道你跟陈冠宇老师弹双钢琴呢。哦，你们那个 power 太不得了了。
谢谢。
哎，你那个准备多久啊？那个、很累耶。我觉得你们都在弹那个拉赫曼尼诺夫的感觉，每一个都大曲的感觉，非常辛苦哎。为什么挑战这么难的曲目？
第一个，我先说这些曲目都是冠宇老师，
因为他以前都属于比较流行音乐，比较轻松的，对不对？这个是古典音乐，都是不好弹的。
早期的时候，他有因为有接触一些流行音乐，他这几年他每年都有办钢琴独奏会。那我们既然因为弹四手联弹还有双钢琴这些曲目，因为冠宇老师想要挑战一些新的曲目，所以我们每一多年来这样下来的几场的曲目都没有重复。
对，因为我听了大概好像前后也三场了，都不一样。
哇，谢谢。
而且老师你那个身材保持非常好啊，这个不像是那种不像是因为做教职做久，因为你大概都要操，因为我觉得这个弹钢琴这件事情是全身全心要进来的。
是，
他不是走手跟脚，他全身都要进去，很不容易。
而且我们必须要保持体力，因为音乐会一场蛮耗体力的。
对，而且你还要前面要练习嘛。
对，
那你怎么保持体力？游泳吗？
没有，我其实是很懒，我是就是走路。
走路哦。
对，我只要在音乐会要有音乐会的前一个月开始，我就会尽量是
特别走路。所以说体力确实可以有
必须要有帮助，要锻炼体力，要不然怕有时候会到下半场就觉得没力气了。
虚脱了，对
对。
那我另外想问的是，像大学啊，像这种理工的大学，你们除了办音乐会之外，在学校有没有学生会开你们开的课程呢？
有，我们的课大部分也是属于在通识教育里面。那蛮多，我们学校有四位的专任音乐老师。
嗯，
那我们大部分开的在通识里面是属于音乐欣赏。
对，就不会是那种教你怎么去好演奏音乐这种概念。
对，但是我们没有音乐系哦，但是我们有乐器选修一对一上课。
哦，对，你还是可以学音乐的
独奏。对对对，而且是全校学生
全部开放学
都可以修，
就大一到大四都能学。
对，硕士班的也可以。
哎，我好想去哦。
欢迎。
啊，我好想去，因为你知道我是在教会唱 bass。
是，
那我觉得我们的 bass 唱的一个地步就是要突破，像林中光是好朋友，林中光我们当时在教会的时候我还是等于是 leader， 他就在小朋友在跟旁跟后嘛。嗯，所以他说全台湾只有钱大同老师能证明我以前很瘦。因为他现在的形象就是比较胖比较大只嘛。
是，
那我在想就是说我们今天成为好朋友，就希望说让老师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能不能谈一谈中原大学做这件事情的话，除了校长支持之外，老师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就是理工学校嘛，所以他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哦，我们风雅颂举办这音乐会到底能维持多久？但是长久下来，确实 变成就是说是中原的一个特色、
嗯、
然后我觉得中原也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我们的课程，我们通识教育的课程也跟别的学校通识的课程
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而且很多元化。
对，我早年我跟我老师透露一个讯息啊，
嗯，
当年那个时候通识我还不知道什么叫通识了、嗯、然后我记得教育部有一个评鉴，
嗯，
那时候我姐在中原的通识中心，然后跟林志平教授一起合作，他们开始做这件事情嘛。那我就是那个旁边做那种插花，帮忙做那个展览的。
是，
听说那一次得到优等奖。
嗯，
啊，但是我因为不是中原的人，所以我没有名字啊，所以我算是小小有开头的贡献。那另外就是说，既然通识啊，像我自己学工科，我自己很有感觉，就是说。一个工科的学生最好他在艺术人文上面能够有一定的这种涉猎啊、哦
嗯、
那是不是台湾现在教育的单位都有看重这种平衡教育的这种概念？
有，像这几年在教育部一直在推美感教育，
美感教育，美学教育，对
对，
嗯哼，
那他们也是觉得说，哎，这个在
软实力，
对、嗯、软实力啦，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说以现代的社会来讲，大部分都是有点跨域，好、
嗯，
不是只单一样的专业，跟往年在好久以前的时代不太一样了。嗯、那确实是说，他们懂得越多的时候，越能有互相跨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火花，不一样的、
嗯、
的新的观念、嗯、新的作品。
对对，那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在我们的长官呢？教育部长官他们在自己的这种可能在生活当中，他们也体会到这种软实力或美学教育的必要性，也是一个国民啊、哦、平衡发展的可能性。
嗯、是，我觉得当然了，就是很多，例如说，嗯。你对生活上的那种质感，好，那整个像好，我们就是说以设那个市区的那个
景观，
对景观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嗯，
对，会这都是无形间要慢慢的去培养。
对，我跟老师报告，我跟中原有一点渊源了、啊。我哥哥大一在中原念的，我记得那时候还是黄土一片，还是营区，还在那边整建，还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对。
然后我跟张道本老师也熟，然后因为他是学设计的嘛，平面设计、嗯。那中原现在还有平面设计里面有个产品设计组吧，我如果没记错，还开，因为我本科产品设计，我是在想啊，其实我们到一个经验、人生经验或者一个年纪啊，美感或所谓的艺术这种修为，是不是在某个程度都可以通？老师觉得怎么样？
美感教育的，我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尝。常常的去接触，因为这个是无形间慢慢的去改变的。
嗯、
那早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理工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我们念书的时候，就是念书为重要，其余都不重要。但是所以有时候对一些生活的那个就想说好，我们看了一幅画，你到底有没有什么的感觉、
嗯？
对，或者你看到一个美的东西，会不会 touch 到你自己的？对，这个就是要长期的去看、去欣赏，才会慢慢的去改变。
嗯哼，老师，你自己在看待这些学生，工科的学生，特别在你们的熏陶之下，大一到大四，因为不见得每个学生都每一年都一定完全参与嘛，有没有一些？大一进到中原到大四，他的气质真的是看到哇，这个学生不一样了，有没有？
应该有啦，因为、嗯、但是因为我们通识
不会去跟他那么试学习，对
对
嘿、嗯，所以像一般来讲，我们到桃园地区啊，就是到中原的话，一定有像中原比较有名的就是叫中央嘛，还有就中原就中立地区，
原治
对，那看起来好像在中立地区，你们在做这份工作是特别有标的性的。那董事会怎么来支持你们呢？
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校长下是董事长，
对，
那他一直也是很重视这一块。那董事会当然就是说都会支持学校的一些政策。
嗯、
那我们的一些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是说能带动那个桃园区的一些艺文的风气。
所以桃园市政府会不会支持？不一定会支持，还教育局会支持。嗯，
他们会支持，但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也尽量把我们的节目是整个是不是只有在校园里而已，
社区化，
对，在社区化，整个是大
桃园。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想，毕竟学校还是要经营嘛，
对，
还是要有盈余获利嘛。 那当然这个经费呢，你去的老师或去的这些艺术家很多从台北下去啊，就成本上面跟台北本地找又不一样。我相信学校也不可能用付到那种专业级的这种配给他们，不大可能啦、
嗯、
那当然这些老师们也很乐意去做这种展演。我自己还是觉得说还有一个机制，就是说让这个机制能够更活络，比方说有募款有人赞助，让这个因为你们要办也要花时间嘛，对不对？你要去筹备啊、
嗯、
对。只是你们的优势是有一个既有的基地，你不需要找基地啊。那中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特别想要了解，就是说像有没有评估说系所的学生哪一类的学生会多参与这种音乐会，有没有这种评比之类的统计？
我们先以课程来讲，好，课程来讲，我会觉得说，我会看到蛮多的那个设计学院的学生，
设计因为我本身学设计，会比较偏过来，对不对？
哎、嗯哼，对，感觉就
像电子、经济那些搞不好就没有，对不对？
也有，但是就是感觉设计学院的学生会
特别多，
对，哎、嗯，那活动方面的话，在我们的艺文活动方面。就很多很多种，因为我们那个有时候活动，我们现在还增加了一个培音厅，
好、嗯，
所以培音厅对，那个一座都是三四百人，所以那个比例就比较难，对，
懂，
对，
因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基本上就是像老师们在推广这些艺文活动啊，那他会在大遇到大事，他会放在选修这个学分，当然会放几个学分。
我们这些艺文活动、啊、我们现在有列入所谓的自主学习，
就不拿学分的。
有，它就是有一个比例，它例如说它我们学校的自主学习就是你艺文活动也有，还或者有一些讲座、哦、
有点像你去拿教师那种什么上课的那个，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是你、嗯、对，没错，就是像 0.1 啦或 0.2， 然后到时候他可以去申请说，我说参加所有这些活动我可不可以申请到一个学分，
懂，
哎，就把去累积起来。
所以这个也是教育部合可的这种等于说学分的这种
方式。
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台湾呢、啊，或者说你想来台湾念书，想要考虑中原大学，我真的建议这个方式挺好的，因为现在跨越时代来临，所以说我们不大可能说你学小提琴就一辈子学小提琴什么都不碰，不大可能，你必须要跟旁边人做交流。那我自己现在在做媒体，我也特别期待能够帮忙这些音乐家，因为我常觉得音乐家啊、哦，如果你在那个池塘里面一直在喝那个水，你早晚会把那个池塘喝干，对不对？你学生都找不到，所以你跨域。那现在也有这个壮世代，我甚至觉得中原可以在中立地区做壮世代的这种开发，就是说那种已经退休了，体能还不错，收入还不错，可以开发这些，就是属于当然大学教育可能还是以这个大学生为主啦，还是以高等教育为主，但是基本上那边地方还是在那边嘛，
是
它空间还是有，可能这个中原也可以考虑这块啊。那这些节目这个时代要跟王班主来请教，就是说像你们自己在大学教育这块，你们自己在做这种教学，会不会觉得说，哎，我不在音乐系，会觉得有点感觉有点遗憾呢？还是觉得你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反正都是在从事音乐教育？
刚开始我相信我们四位音乐老师刚进去
都难免会有
一点，就是说啊，我不是在音乐系，好像教的不是音乐专科。
懂懂。
但是以我个人，在我还没有，其实我还没有进入中原之前，我自己在台北市有办那种小型的社区音乐会。
对，
因为我那时候深深觉得说，我们音乐人，我们自己演奏辛苦了，那么辛苦的练习，
对对，
但是没有观众。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观众。
对，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每个月就是办一次社区，很小型，大概才3到50个人，因为最多只可能做到50个人。然后对，鼓励大家来听。那时候就有一些附近的社区的人就说：“哎，可以这么近距离的跟音乐家。”
对，
没想到说蛮不错的，而且没想到听音乐会没这么辛苦。
对，就说你们投资的时间有回馈，然后有观众、听众朋友或者观众好的乐友们愿意来支持你们。
是，所以那时候进入中原的时候，张校长找我做风雅颂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培养观众。 观众。
对
对，
好，我们这个虽然先告一段了，我们会在后面节目再来谈到怎么来培养观众，这也是我现在帮大家的忙，很多人愿意跟我合作的一个可能性。好，我们这个虽然跟听众朋友告一段了，我们要下一集节目再来跟吴曼祖来谈音乐、谈人生、谈教育。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谢谢大家，下集见。